弟兄姐妹好，我今天呢，我想到这个题目，就是因为这3个月哈，真是经历到好多弟兄姐妹回家啊。那个原来我们平常的时候哈，在以前的日子里面，这回家是一个不是那么困难的事情啊。那就在这3个月，这个世界的变化让的我们一个平常很平常的一件事情，却变成了一件，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每天生活里变成一个这么重要的事情。那不但是回去的那些人，那也在我们教会里面也牵动了我们每一个关心他们的人的心啊。那就是突然就有一个题目叫做"迢迢归家路"。就是归家的这条路呢，是近，但是确实又这么远。那从这个迢迢归家的路，马上给我一个感觉，就是其实我们的每一个人的家，现在所归的家，都还没有真的到家，那都是一个部分的家，是一个暂时的家。那马上我头脑里面有一个影像，就是其实人的生命啊，你最终就是要回到。你要知道你的终点的时候，那才是你的真正的家。所以，马上就让我觉得这个整个人类呢，在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是有一个起头的话，而且我们知道我们在人生走的时候是的方向是要面对到神，回到一个永远美好的家去面对神的时候，那这条路呢是多么的宝贵。那但是这条路却不是所有人都能够知道，大家不知道人最后是要回家的。我们以为我们 born to die 哈，我们 born to live，然后 born to die，我们生下来就是要活，活到最后就是要死而已。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终极的有一个永恒的家在那个地方。如果你去坐个计程车，你去打个的，你上车以后，第一句话你必须要告诉开车的你要去哪里，你的目的地在哪里。你的目的地在哪，就决定了他这条路要怎么走，他这个路要怎么绕。那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我们在这个地上有的家走的时候，你一定要投射到你最后的终点，你最后的终点那个 destination 会决定你这一生的路要怎么走，你会以什么态度走，然后你是什么样的价值观，什么是重要，什么是不重要，它会决定你所有的一切。所以我会想到说，从我们地上的一个家，我想到了这个，我们人生投射到最后的那个，其实一个美好的景象，不是一个草草了事的、无可奈何的我们没有办法解决的，然后我们大家也就是默默忍受的就人生就不了了之，就停在那个地方。那我就想到家的时候，我也想到。什么到底什么是家？哈，你看天上的鸟啊，飞来飞去，飞来飞去，人在地上走来走去，但是你不可能，鸟不可能在天上一直飞，人也不可能在地上一直动，它一定有一个落脚的地方，它要停下来。这个停下来的地方，不论它的大小，它就变成一个我们的家，这是一个我们需要 rest 的地方啊。那还有一个很生动的影像，我感觉到就是，如果你去过那个很大的这个，或者说在影片里面看到，如果一个大的球场可以坐几万人的球场，或者一个很大的一个音乐会，它有一个很妙的事情啊。如果它都没有人的时候，你看空的时候哈，是全部都是椅子在那个地方。可是如果说它的时间到了，快要接近的时候，你就发现呢。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人就进场了，那就把那个椅子都坐满了。然后等到灯一熄灭，一散一结束以后，你就发现哦，很有意思，这所有一个一个一个又都出去了。他们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刚才那群人从哪里来的？那灯一熄灭之后，他又到哪里去了？这是人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你如果把它换成一个快速的影像的话，就发现哇哇哇这样进来了，哇哇哇都出去了。那它到底从哪里来？或者这个有一个字叫做 whence 啊，whence 就从哪里来？它到底从哪里来的？然后有一个叫做 whither，就是去哪里？那人生就是一个 whence and whither 的一个就是一个阶段，你到底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你到哪里去了，那每一个短暂的地方你都会知道从哪里来到哪里去，那他到哪里去，从哪里来，从他家里来的，那你因为有一个家，因为人有一个家，所以呢一散场之后很有次序的人就不见了，回到哪里去呢，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他要去的地方，就是他的家。那这个是地上我们所可以感受到一点点的，人需要一个休息，人需要安息，需要一个 rest。 那如果你坐飞机快要降快要落到一个大城市，你快要下降的时候，哇，快要接近地面的时候，如果是晚上的话，你会有个什么感觉，就是你会发现下面一片的亮，就是说万家灯火，就是万家灯火，因为每一个灯都是一个家，每一个灯都是像一个人的一个安息的地方，人的一个归属的地方，一个暂时的归属。所以这个是在我们没有一天不在 practice 的，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一直在跑，鸟也不能一直在飞，它都有一个 rest 的地方。那这个休息的地方，这个休息的这种观念呢、啊，其实在上帝在创造人的时候，早早在他的设计里面就放在里面。我来给大家，我圣经里面有一段话，我非常喜欢的，就是大家能看到我的这个，可以看到吗？他也能不能看到？
他看不到，你必须要先卸。
哦，我要按去 OK 好，等一下哈。那可以看到了哈。啊，这个圣经上，其实圣经在整本圣经里面有一节圣经对我的启示是最大的，就是这节话。这是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一章讲了神的创造，第二章就做了一个 conclusion。他说天地万物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这个安息在英文的翻译里面就叫做 rest， 休息，就跟我们忙碌了一天，你在空中鸟飞了半天以后，他需要 rest， 那神赐福给第七日，他就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的工，就安息了。所以这边有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是说神在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他就以他自己的创造之功，把这个安息呢，把将来他所创造的人所需要的安息已经放在了里面，就是 rest。 然后这一天呢，他不但称这个 rest 不叫做浪费时间，哇，不叫做好可惜啊，这一天休息了，不是，好像这一天还要做工，不是，他说这一天叫圣日，这一天是定为圣日，这一天是 holy 的，这一天不光光是 rest， 而且是圣的。所以神在创造之初就已经把以他自己的创造来告诉了我们，人需要一个安息，需要一个分别，这个圣日就是分别出来的意思。再回来，那也就是说，我回到那个照片来哈。我应该按哪一个照？抱歉哈，抱歉。也就是说，刚讲到这个神的一个旨意在我们的身上啊，这个安息就是我们在讲地上的，我们地上也不停的有休息，但这个休息不是一个完整的休息。那地上的一个，这就是预，这个安息就是预备一个家的意思。那我们地上呢，有很多一直在变换的一个家的一个在我们地上。可是真正的从神的创造一直到最后我们去面对神的时候的那个永恒的家，就是我们最终我们一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如果我们能够知道这个最终是一个 美好的家要回去的话，那我们在这一生在走这一生的路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惧怕，我们就不会惧怕我们所遇到的事情，不会害怕我们所走的这个弯路。这个家其实，我们地上的家其实我们只休息了一部分，我们只休息了我们的身体，我们只休息了某些部分。如果我们不认识神的话，我们不认识怎么一回事，我们的生命创造的起源的话，我们的休息是只休息的一部分，我们的灵里面是没有休息的。这就是为什么人会觉得在世哦是很苦的。你没有得着的时候你很苦，你得着了以后呢你还是苦，那你失去的时候你会更苦。所以在这种不安的情况之下，就是因为我们只找到了地上的一个暂时的家，我们没有得到那个神所创造所当初所分别出来的那个安息的那一天为我们预备留的。到摩西的时候就跟我们讲，这是这一天，神的那天是为我们留的。 Sabbath 这一天不是神需要休息，不是神需要休息，是神预告我们需要休息，所以这一天是留给我们的。这个神的安息跟我们的这个需要跟他见面这个东西在哪里相会呢？在摩西的十诫里面定安息日，这个安息日的意思就是你必须要跟神相见。为什么？这是我们的保护，这是神对我们最大的祝福，就是他有一天留给我们，让我们能够跟他相见，能够安息在他的里面。那到新约之后，这个安息是随时的，透过耶稣基督，希望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就得享安息，就是一定要遇见神，我们才有这份安息。但是我们常常不知道，我们在地上经营我们的东西，我们经营我们自己的，低着头，我们在经营我们以为的家啊，我们有一个我们自己的家，不管你是多小，小到剩下一个人也是一个家。那你在这边经营的时候，你会一直低着头在经营这个东西。可是我们只休息了一半，我们真的只休息了一半啊，还有我们的灵里面没有得到休息。所以奥古斯丁经过这个这么有学问的一个人，他寻寻觅觅之后，他说我的心没有办法得到安息，我上天，我下地，我寻找，我没有办法得到安息，一直到我找到了你，我安息在你的里面。为什么？因为神创造的时候就告诉我们，你如果不来，我们不到他那边来的话，你是不能完整的，你是不能休息的。那安息日的意思不是神要我们，神要见我们面，是我们必须见他的面。那为什么要定为安息？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必须见他的面，所以他定安息日，你必须要见他的面，是为了我们的缘故。那地上的家是变换的很快哈，我就讲讲我的感觉哈。现在最近有很多弟兄姐妹回去很困难，但是我告诉还有一个更困难，我举我母亲的例子哈。我的母亲1949年到台湾，她那个时候是25岁，那我的外婆呢是54岁，我推算她是54岁，我没见过她哈。那从我母亲1949年的年底到了台湾之后，她中间没有办法回家了，她所有家里的信息都要透过国外转过来给她。她知道她的父亲过世了，或者知道她的家里变化，但直到我母亲再回去到她想地上想见的那个家的时候，已经是39年之后，她有39年没有回过她的家，她也回不去她的家。那个时候我的母亲已经64岁，我的外婆是93岁。那这她的那一面呢是39年后所见的唯一的一次，也是就是再没有见过她。见那个我外婆见过我妈妈以后她就过世了。所以我有时候想，就是说我母亲年轻的时候她会觉得说，哎呀，她的家在浙江那个地方，她要回去啊。慢慢的等到他后来就发现他的家不见了，没有了，一个没有了，就全部结束，他的所谓他的家结束了。然后呢他变成了我的家，妈妈每年要回去要看他。那但是呢这一代的人，我妈妈那一代人，他已经是最后一个了，他们他原来 寻找的家不见，他自己的那个家，他自己成家的那一代也不见。那如果像我这个年龄，如果像安波、姚敏，哇，住了，大家都是啊，还有弟兄姐妹呵呵这些秀琴啊，大家，你就有家的，像 Nancy 还有孙子，你自己本身你就变成了一个家了，你自己形成了一个家哦，还有好多人，那我们这个家也会跟着前面人一样，我们本来在说我的家，然后讲到过去怎么样，以前的故事，讲着讲着，这个家就消失掉了。就没有了，这些人就没有了。正在讲故事的当中，这个家就消失了。有地上有很多人家在形成，啊，年轻人生了小孩，他在形成一个家。但是地上有多少家是在消失的？这个家是什么性质呢？我们低着头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这种对人的一个乡愁哈，不光是文学。各样艺术的一个主题，它根本人的一生就是家的故事，人的一生其实就是好几个家加在一起的故事。那个张强前面讲过美好的家，讲过三个家啊，讲过你出生的，讲过这个教会，讲过永恒的家。那其实地上的家它是一直在变换啊，你以前有的，走着走着就没有了，那个没有的走着走着又有了，有的走着走着又没有了。那在这样的一个感觉下面呢，我们真的要知道神哈在寻找我们。刚那首诗歌《空谷的回音》，真是慢慢在听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感动。我是空谷的回音哈，四处寻找我的心，寻遍山林哈，但是呢，还是无处寻。人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你在这个人群当中，你为什么会找不到自己呢？因为你少了一个。永远的你那个最远的那个距离你没有，你上了车，我们现在就如果从永生来看，你如果不认识神，你就跟上了车问你说你去哪，你说我不知道，你逛吧，你就随便逛吧，你跟司机说哎，逛哪就是哪，就是你没有一个永远的 destination 的时候，你前面的这些路是怎么走呢？你是没有办法定义的，你是惧怕的，你是茫然的，你是空虚的，你只能在路边驻足一下，哎，这个地方驻足一下，那个地方驻足一下，再驻足一下，但是你没有办法回到那个，你今生就已经认识神，就已经开始可以开始享受的那种有永恒家的那个盼望的人生。不要等到我们走到老的时候，在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的家有好几层的。我们从那个，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知道那个，尤其对基督徒来讲。我分享这个都是对我自己哈，就是说你知道神是一件事，然后你聚会你来到神面前，但是没有，我们基督徒生命是没有一天是停止的，没有一天是不需要更新的，因为我们不是说我们已经知道，因为我们人生还在走，我们还有更多的体会，所以我们对这个家的一种感觉，对这个神所带给我们的一种永恒的盼望，再回头来改变我们人生的这种，这种需要是非常强烈的哈。我记得这个彼得哈，彼得在耶稣被抓的时候，在耶稣被抓之前，他们最后去的地方是客西马尼园，然后被抓以后就被带到公会。那在马太福音里面有讲到有两件事情给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马太福音记载26章记载，他说那些门徒都睡着了，我想彼得也睡着了，在一个那么重要的时刻睡着了。那到了耶稣被抓到公会去的时候，又有一笔记述说 记载说，因为他们就觉得害怕，就觉得跟随这个耶稣啊，怎么会这位主被抓去了哈？然后他们到了公会以后，彼得。满腔热血的彼得，圣经上记载说，远远的跟随耶稣，远远的跟随耶稣。前面马克西马尼远是需要警醒的时候，他睡着了；到了公会需要他刚强壮胆的时候，他远远的跟随耶稣。那我自己就深深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很多时候我们。 跟随的，但是我们是远远的跟随。所以我每次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心里面是很就是自己很多的反省啊，就是说我们跟随的，但是我们是远远的跟随，我们不靠近的，我们 若有若无，似有似无，若即若离的跟随。那就像这个彼得还没有经过，还不认识神，还不知道他的复活大能的时候的那种跟随的方法，就是远远的跟随。但是我们今天我们所在的我们今天的这个信仰，我们所在的神给我们放的位置，不是我们已经知道神复活大能，所以我们如果在你的头，在你的那个 picture 里面，如果你可以感觉到彼得远远的那个感觉的话，你自己就会得到勉励，就是那一刻的远远的，你就看到自己是不是常常就是这个样子，就是因着什么缘故不知道啊，因为忙碌，因为害怕，因为不各式各样的原因，我们就是远远的在跟随神。我们没有办法像玛利亚在一个聚集的当中，她坐到了耶稣的旁边的那个凳子上面啊。耶稣旁边一直都有一个凳子，我常常跟自己讲，耶稣的身旁一直都有一个凳子，尤其在人多的地方，特别也尤其在教会里面，他有一个凳子在旁边。但是呢，在那个大型的聚会里面，很多时候大家都不要坐那个凳子，大家都希望说耶稣，我替你坐这个，我替你坐那个，我愿意为教会坐这个，我愿意为这个坐这坐那个。但是我们不愿意坐到玛利亚身坐的那张小凳子上面，那靠近耶稣，我们不愿意靠近，我们只愿意远远的跟随。这个是我自我的勉励，也是在就是我们这么一个小的教会，我觉得神透过小，他才能够仔细的工作。我一直觉得小是大的基础哈，那小才能仔细的工作。每一个弟兄姐妹能够好好的彼此的互相的顾惜，然后小才能够彼此的劝勉，才能够深入。我们不会被很多外面的事工所影响，被很多 事情的吵闹所影响，我们很能够专注在神的面前。所以也是讲这些东西啊，讲到这个条条归家路，一面想到我们地上的家的重要，我们对他的怀念，更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感受到，如果这个家它是一个移动的，它是一个变换的，那有一天不是家的变成家，成家的又消失了，那我们要归于何处呢？我们的家到底在哪里？我们的 rest 我们到底在哪里呢？那神在创世纪里面，在造人的时候，他所留的那个第七天，是这创造神的 menu 里面，就是买一个东西里面，他的说明书里面就已经讲好，他需要 rest。我们是一个需要，我们需要这个 rest 不是躺在床上，也不是坐在椅子上，也不是呢就坐在那边看电视。这个不是 rest。我们真正灵里面的 rest 就是要回到造我们神的面前。因为我们的灵，只有我们的这块灵放到它的里面的时候，就刚刚好，我们就能够重新得力，我们立刻就能够开始经历神。只有来到神面前，来到他的面前，像玛利亚坐在他旁边的时候，你再站起来的时候，你再做马大的服侍，你就不会觉得那么累了。你必须要坐到他的椅子旁边，必须要领受他，因为在旧约，你再去读旧约的先知书，我发现神只有神是大有能力的神，神是一个满了爱的神，可是为什么人得不到他呢？为什么人好像，或者我们今天基督徒也会觉得，为什么会以神为耻呢？还有就是会觉得以他为耻了，因为好像经历不到神呢。这中间是有一个问题的，就是我们没有照着神所给所放在他的旨意的里面，我们不在他的旨意里面，能够像旧约的那个先知的呼喊的一样，来告诉百姓说，你们忙碌这些世界上的事情，但是你忘了那个最重要的那一位，你忘掉了这一位。神用他极大的爱和他的大能在呼唤，那个呼唤的意思就是说，你们回来看看我的作为。他不是说你们最好不要来，是 看看他有什么作为，他是等待我们看看他有什么作为。那我们有些时候胆怯，是因为我们怕我们的祷告被神拒绝，我们怕我们的祷告神没有垂听。但是我还是希望跟弟兄姐妹彼此勉励，就是说其实我们不要怕，不要怕我们的祷告被神拒绝，我们不要怕我们的祷告没有我们立刻 蒙水垂听，不要怕神在我们祷告之后所带领我们 所围绕所绕的这个弯路，不要害怕这个东西，我们就是要靠近他。当你靠近他够的时候，你就一定会经历到他的大能，你一定要做到那张他跟你之间没有间隔的那张椅子上面，你就开始经历神的大能。 在圣经里面全部都是这种信息，一定要在神的中间跟我们中间塞上一些东西，我们一定要塞上一些东西，那我们就是没有安全感，我们在对神没有安全感，所以我们要塞上东西。如果我们愿意，我们哪天神感动我们，愿意说我们把这些东西中间的东西拿掉，然后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没有间隔的时候，就要理会到领受到旧约那个万军耶和华他的 power， 他所讲话的那个能力跟新约圣灵的能力。圣灵在这个使徒行传第一章他就讲到说，如果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他没有说不确定，你们一定得到能力，定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就是说领受圣灵跟能力跟做见证跟生命的一种见证，跟能够在生命里面能够不管是顺境在逆境能够活出神，活出一个见证，然后自己生命得到更新喜乐，这是一个确定的。只是我们不太长，我们就是远远的。我常常想那个彼得那个远远就是远远的跟随，那远远的我很同意，我同意所有圣经的东西，我同意圣经上讲的每句话，但是在跟随上面呢，我是远远的。因为跟随牵涉到你生命中的每一个层面，跟随是牵涉到你所有东西的支配，你体力的支配，你金钱的支配，你时间的支配，它牵力这个跟随就是牵动你所有东西。那我们在这方面呢，我们有些时候是怯生生的，那我觉得都是我们没有一个人够到那么近。那我是一种勉励，我在神面前很久啊，在教会，但是我还是觉得我常常都是远远的，就是这个远远的让我们经历不到神的能力啊。我念一段那个耶利米书啊，神对以色列民的呼唤啊，你会发现神讲这么多的话，如果他没有话，他干嘛讲这么多？他讲这么多的话，而且一遍又一遍重复，都是类似的，就代表这位神在寻找我们，像空谷的回音，他在寻找我们，他在呼唤我们。那他讲这么多像这样的话，只是我千千条条中选出来的一段话，我觉得非常非常扎我的心的啊。耶利米书第八章他说，空中的鹳鸟知道来去的定期，斑鸠燕子与白鹤也守候当来的时令，我的百姓却不知道耶和华的法则。他说大自然的其他的，他说鸟类都懂得这个定期，懂得时令，都是神造的，那个不是万物之灵啊，没有灵的这些他们都知道有一个法则，自然的法则，但是我的民不知道耶和华的法则，就是他的老百姓，他的儿女不知道神做事的法则。为什么呢？因为不靠近他啊。那在耶利米书第二章三十二节他说，处女焉能忘记他的装饰呢？心腹岂能忘记他的美衣呢？这个对那个时候的人，一个女子要出嫁所预备的这些东西，是她一生中最重要的东西。她说她怎么会忘记呢？她一定不会忘记的。她说我的百姓却忘记了我无数的日子。这个忘记啊，不是说否定她，就是说我们把她丢到脑后面，我们远远的，我们就是把她丢在我们生活的外面。那她说我们忘记了，我的百姓忘记了我无数的日子。所以你如果读先知书的话，你会发现 有人说旧约的神好严厉哈，好那么多战争，那么多杀戮，其实不是，战争杀戮不是只有旧约，战争杀戮是所有人类历史的现象。你只是上神没告诉你说上帝有个旨意，不然的话本来就是人的世间。历史学家说人类世上从来没有50年平静过，没有超过50年不打仗的，大大小小的战争。那所以这个 先知在这边呼唤，在这边就是在这边讲的，讲到这个这些百姓的时候，跟他讲的这些话里面的时候，就是不知道这他的百姓 不知道他的法则，忘记他无数的日子，把他忘掉了哈。那这也就是说这个永恒的家我们不记得了，但是我们只记得什么？我们只记得我们现在的家。但是你知道现在的家这么牵动我们的心，个这么重要的东西，它有一天它就是渐渐的会消失的。这个实在是一个很难接受的事情哈。这个地上所有的美好，如果尤其是我们中国人哈，在这个对家的这个诠释啊，是比其他的文化是诠释到最着墨的哈，最着墨就是我们中国的文化。那我们中国文化在早先秦时代以前啊，它是很有向上的，就是抬头的，很抬头的，非常抬头举目的哈。那可是从这个汉朝儒家定于一尊，再加上唐朝科举开始以后，慢慢的我们这个一个很会思想向上的一个思想呢，他就开始就像旧约一样求告耶和华。那一开始那些名是求告耶和华的，可是他就不再求告了啊，慢慢的我们就不再抬头了，我们就开始低头了。因为呢我们整个的文化把向上的一个很重要的神创造所留给我们对他的敬拜的那个记忆啊，就慢慢把它就这个不是只有中国哈，我说西方也一样哈，就说他慢慢他就从抬头变成低头，那低头以后呢就在下面经营了。那尤其是越不能掌握永生的时候，那就越是用我们今生用今生的努力来弥补这个永生的失去。那中国人用的方法呢其实是很好的哈，他发现人的生命呢是有限的哈。那有什么方法呢？我们弄个家谱，弄个家谱，我们就来个接龙把它接下去哈。如果你用中国的这种从一个小的 nuclear 的一个家来讲，一直到一个宗族 clan 的一个大家来讲的话，那中国人在这方面是很有一套自己的解说的办法，就是说我活不了太久，哎，我儿子继续替我活，我再不行我孙子替我活，再不行我立个家谱，我就香烟不断啊，我就是兄终弟及这样子，然后父死，然后子继，就这样子可以传下去，然后我就完成了一个我对于这个生命短暂的遗憾，我就完成短暂遗憾。那这种延续的观念呢、其实是很棒的哈。那也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中国，你知道中国的这个家庭哈、或者他的扩大的这个比较大的家庭的观念，就代替了西方的社会福利。中国的为什么他现在好像这个社会福利啊，他不需要，因为什么？他的家就是他的社会福利，他从生到死，他不论遇到生老病死，他都是由他的家庭会来照顾他啊，从小家里到大家里到亲戚朋友，他有他的一个，这是一个文化上一个很特殊的现象。那他可以住在四合院里面，大家住在一起啊，四合院，不是因为没有地方住，因为他要住在一起，那可以维持，可以让这个家可以生生不息，那他就完成了这种，他就不需要追寻，就不需要再抬头了。那他就越是这样，他就越经营地上的，因为他要在他的子孙里面还要继续，这个延续是一个好的，是一个很棒的。那在接受佛家了以后，佛家是从来不问人从哪里来，他就圆着绕。 圆的，但生生不息，那头在哪里不知道。那个中国人呢，就是用延续的方法，用连续接力棒的方法，那以至于这样子在我们的文化里面慢慢呢，我们就不太再抬头了，我们就不太再抬头，再去不太这么着墨在寻求这个天，这个当初神透过亚当夏娃离开伊甸园的时候所传留在每一个民族里面的原始记忆，神在每一个人的原始记忆里面都留住的哈。我 这边 有这个哈，有一段话在这里哈。请看这个创世纪的创世纪这边我引的就是说，当亚当夏娃离开神的那个伊甸园的时候是不能再回去的，所以他有这个基督伯在那边把持那个剑，所以把守生命树的道路，所以他不能再回去。虽然不能回去，但是在传道书或者你在后面圣经里面看到，他虽然不能回去，但是传道书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把永生放在世人的心里，所以他把他自己啊，透过对永生的渴望放在人的心灵里面。然后在下面一章，哦，对，就是这个安息日，好，这个安息日就是神把这个要跟他相见的这个安息的这个观念，我们必须要，神在等候我们。这个安息日的意思其实就是什么？就是神在跟我们说，我在等候你们，我在等候你们，我留了一天，为了要等你们。就是神放的这一天就是为了等我们的。好，那我刚刚 就分享到说，我们中国人其实慢慢的就不是那么样的抬头了，以至于呢，我也是跟我们都是中国人啊，在弟兄姐妹中间一个勉励，也就是说，我们当我们不抬头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呢，我们生命原来的价值啊，人作为人的原始价值就没有了。那我们你会发现，我们中国人常常都是说，我们喜欢比较，我们会喜欢出人头地哈，或者说我们喜欢竞争，那就是有一个这种，其实是好事啊。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其实我在念书的时候，我在我的那个写我的论文的时候，其实我的论文哈写的是关于我们中国文化里面的这个危机意识啊。跟他为什么这么对教育这么重视，这么勤奋，这么努力，他的一个关联，这个危机意识哈，这个危机啊，这危机是在中国的文化里面，它就是一个，就是我生来是没有价值的，我生来是本来是空空的，没有价值，一直到我附加上去，我必须要附加上去，所以你一生来之后，你必须要努力，你要往上面点缀，你要往上面一直加上去。这个附加价值加上去，你本身原来是没有价值，你必须附加上去才有价值。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我们会有一种焦虑感，我们会有一种危机感，我们会有一种竞争感，因为你如果不这样子往上面，不上面努力的话，你没有办法找到自己的安身立命的地方，你无法安身立命，因为你生来原来没有价值。这个就是当我们慢慢离开神了以后，你不知道我们原来在神的里面我们是个目的啊，我们人在神面前，每一个人都是他的目的，我们每一个人活着自己是目的，我们不是手段，我们不是一个 过程。那我们人被生来是目的，是神的目的，也就是说到我这边就停了，我就是他的目的，所以呢我不需要再加什么东西，再加工，我不需要再加工，我才能够有价值。 我本身就是一个有价值的，不是加工品才有价值。那但是我们因为不认识神之后，我们都以为我们要养无限的加工，越多越好，加的工越多越好，然后我们才能够有价值。这个就是一个我们今天为什么会在生命当中我们不容易享受安息的一个原因。我们不容易享受安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有时候当了基督徒之后，我们还是有带着这个文化的一种感觉，就是我不学，我不知，我是毫无意义的。但你如果从圣经来看的话，神造我们是一个目的啊。那我们每一个人呢，完成一件事情后，这个就是目的。我这个目的就是为了我自己，不是为了后面没有个 for， 我完成这个是 for 什么东西，完成这个是 for 什么东西。但是如果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不知道这个秘诀的话，我们会以为我们都是一个过程，我们这个完成就是 for next step， next step 在 for 在下面一个，你就会一直在一个不安跟危机的状况里面。这就是中国的危机感来源。它为什么？它当然就促进了中国人的努力勤奋，但它根源有一个这个根源在那个地方啊。像我们在世界上哈，我是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说神造我们是一个目的，是非常重要。你认识他，你认识这个永恒的家以后，你认识我们人在神面前的地位的时候，我们就不再是工具，我们不再是过程，我们是一个目的。神造我们的目的就是，譬如说我今天我就像这个腓立比书说，保罗说，我知道怎么处卑贱，也知道怎么处丰富，或饥饿或有余，或饥饿或有余，或者是丰富或者不足哈，他都知道怎么处。也就是说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也就是说人的环境里面呢，当你认识这个永恒的，有一个这种家在那边，在这个过程的中间的时候，你可以活出一个不一样的人生的时候，特别就是在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我们不是一个工具，我们是一个目的哈。那如果我举一个例子，大家就很能够懂，就是说什么是一个工具，什么是一个目的。如果你不认识神的时候，每一样东西都是工具；如果你认识神的时候，每一样都可以成为目的啊。就是说如果说我们今天啊是不能走路的一个人，是一个残障不能走路的哈，如果说我们脚不能走路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走路是我的目的，就跟我没有拿到这个工作，拿到工作是我的目的，那我没有买了房子，没有买了房子是我的目的，我买了车子是我的目的，你有很多的目的。可是这个目的啊，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东西，如果它作为你的一个主要的 purpose 的话，当你完成它的时候，哎，这个是我以前在学的，我学到一个最重要的观念，学到一个最重要的启发 inspiration， 就是当你这些东西都拿到的时候，它这个 purpose 啊，它很奇怪啊，它立刻就转成一个 function 就是function 就是我每天手会动，我有眼睛可以看，我有脚会走路，这叫 function， 我可以维持我的基本生活，这个就是 function。 所以你那些所有的目的，当你完成的时候，它通通会变成你 function 的一部分。就是说哎，我今天出门就开车了，那我今天呢有本来不会走路的，我是一个目的，对不对？我希望脚会走路，等我脚会走路的时候，我就走路了，那就变成我生活中理所当然的一部分，就叫 function。 其实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样事物呢，对我们都是这个意义。我们从 purpose 就变成一个 function， 然后变成一个 function 之后呢，它就要丢到后面就不行，那我就要再寻找下一个。然后当我们把所有的 purpose 都变成 function， 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变的时候，我们人就开始疲乏了 ，fatigue 了哈，或者说你就开始没有味道了，就已经开始对这个人生就开始没有味道，我没有办法更新了。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知道说，保罗讲说我要处卑贱，我要处丰富，他两个环境都是要处。我们都以为只有卑贱的环境、贫穷的环境、饥饿的环境，我们需要处理。其实呢，有一个更重要的环境，是丰富 饱足跟有余的时候是更需要处理的。因为很多时候当你不认识神的时候，你不但在饥饿当中你没有办法，在不足当中你没有办法知道怎么仰望神，怎么明白神的旨意，在你丰富的时候你更不知所措，你不知道你活着为什么。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像 我父亲啊，活到99岁啊，他在95岁以后，他都头脑都很清楚啊。他每天早上起来都要问我说，他说我活着干什么，他说我活着干什么但是他说我活着是要干什么。我现在慢慢能体会他哦，我慢慢能体会他的心情，就是说你在忙的时候你不觉得，你在忙的时候你不觉得，在你慢慢开始不忙的时候，你真的觉得，哎，干什么呀？真的是干什么？那出去玩呢？出去采玉米啊，采苹果啊，采这个，我出去我干什么？我出去跟他吃饭呢。等你吃完以后，你就想说，这干什么？那你我吃完以后，他又归零了，就是那个把码表，他又归着你，你又想，那明天要干什么？他好像永远都会归零的一个东西，然后你永远不得满足，你永远不会在这个世界上东西变成你的 primary 的 purpose， 变成你的目的的时候，你会得到满足，永远不会。因为世界上只有一样，世间只有一样是可以作为 purpose 的，是这个 purpose 不会转成 function 的，就是上帝自己，就是上帝自己。所以我们一定得要认识这位造我们生命的主，当他在你的里面的时候，每一样东西进来以后，它就结束，就停留，就变成一个 purpose， 就变成你里面的丰盛跟喜乐。它转成什么？它转成你的丰盛跟喜乐。不是说哎我干什么，而是你转成了你的满足，你的丰盛，你的平安，跟你的喜乐，跟你的爱心。它就把这个东西换成了你的力量，而不是说你还要干什么。任何一个东西进到你这边来之后，它转成你丰盛的生命跟喜乐，转成你的力量。我记得有一个英国的一个方面他讲过一个很有意思的话，他说你不论你从什么东西啊，不论你从什么东西你去着手，你随便找一个东西，他讲的是物质哈，物质界的，因为他是一个科学家嘛哈，物理化学。但不管你从什么地方找个东西开始，你只要哈，你只要想的仔细，你一直想一直想的话，你只要想的仔细的话，他说你最后都是在观察宇宙也就是说你可以在一个非常小的东西里面观察到这个自然定律里面物理化学的很重要很大的原则，会从很小的地方表现出来，因为每一个小东西里面都在展示一个很大的一个道理，物理化学的道理。那我觉得呢，我把他的那个话用在不是 物质界的，用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的话，就当你愿意驻足停留，给自己一点 rest， 我说的 rest 就是坐到神的旁边，在他旁边你仔细去思考你人生，你仔细去思考你的人生，不是说看世界上的物质，你只要想得够久够仔细的话，你就会遇见神，你就会遇见神。因为神比我们自己还容易寻找。有一位这个中世纪的这个神学家，他就讲到说，当你在你的心灵里面去寻找的时候，你一直去寻找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会先遇到神，你会先遇到神后遇到自己。因为人是最难搞的，因为你会发现人有很多问题，人有很多极限，人有很多欲望，人有很多罪恶，人有很多这种自己都搞不清楚的地方，人自己都没有办法明白自己，所以你要发现你要了解自己是很困难。但是上帝呢，你要好好坐在那边想着，你会先遇见上帝。因为上帝呢，当他启示的时候他是非常清楚的，特别在旧约里面一点都没有向我们隐藏，这么厚的一本书在向我们启示他自己，从历史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他在启示他自己。那神是一个没有向我们隐藏的神，那只是我们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太多时候我们已经不抬头了，那或者说我们跟随，但是我们是远远的，我们如果回到一个正常的次序的时候，回到一个正常的次序的时候，就发现你人生中很多的你我们现在的一些问题，像希伯来书讲到说 神被称为他们的神，不以为耻，我们的人生就不会以为耻，你就不会觉得说，哎呀，我这个是以为耻的人生，就是说神在我的生命当中好像让我很多地方觉得是好像失望的，是沮丧的，是不够的。那你如果愿意把它放在第一个位置上的时候，你的人生就开始不以为耻，因为你就知道这条绕，就从这个点到那个点之间所绕的这条路呢，所绕的这条路是一个是在他的手里面，不要怕他为我们所绕的弯路，不要怕他不照我们的祷告 exactly 去做。当我们愿意去亲近他，就像圣经上的呼唤一样，你坐到他边上的时候，你以他为开始的时候，会发现一切东西就会改变。这只是我们要不要敢不敢去试，我们愿不愿意去试啊。我再把这个我的这个经文哈，好，我这边的用的经文啊，一个就是讲到这个创世纪的，我们今天世界怎么开始的？我们今天的世界不是开始在创世纪第一章，我们今天生存的世界不是开始在创世纪一章，我们今天所生存的世界是从创世纪第三章最后一节完了以后才开始的，创世纪第四章才是我们今天这个自然定律控制的时空下的这个世界的开始，是第四章开始的。那第四章的最前面是什么呢？是我们离开了原来的那个神所造的那个真正的 rest， 那个原来是在这个里面是没有这些人生的痛苦的啊。所以但是因为人的罪恶我们出去了，那这个生命树的道路呢我们回不去了。我很喜欢这景，我喜欢我有时候会想的，我站在这个时间的那个那端呢，在创世纪第三章这个地方，我就站在了伊甸园的门口。姚明上在讲说是东边的，的确是在东边的，哎，所以后来圣殿的门都朝着东边。但他站在东边，站在那个地方，你站在那个门上，感受一下亚当的心情，感受一下亚当的心情。原来是在园子里面的，现在到了园子外面，园子里面跟园子外面呢？把了一道过不去的墙，那真正的希望在哪里？希望在里面，希望变成在里面，生命树是在里面。那你想想看，亚当是什么样的心情？亚当带着什么样的心情驻足在那个地方？我想他是带着神所嘱咐他的话语，嘱咐他要献祭啊。后来你会发现，他一定嘱咐他很多话，也就告诉他说，这条路是可以回来，但是不是现在的？你现在不能回来。所以这就是开，然后他就离开那个园子，那个园子是另外一种状态，不是我们今天的自然定律的状态。所以呢，到第四章他就开始了真正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所以以至于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研究出各样的科学，物理、化学、数学，我们用我们的理性所发展出来的东西，为什么不能够？我们为什么不能用这个东西来 test 神？因为我们是在第四章后面。这个在第三以前的东西是神是在我们之上的，神给我们的理性是让我们知道我们理性应该停在什么地方。神给我们理性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我们的理性应该止步在什么地方。我们的理性是不能够产生神的，我们的理性也没有办法证明神的，因为我们已经在这个之后。那所以这点是你像那个哲学家这个康德，他非常重要，就是 what we can know， 我们到底能知道什么，这很重要的一个分际。有些东西你不能知道的，就是第三章以前的东西我们是无法知道的哈。那我们就知道第四章以后，那但是人呢，因为有了这个理性之后，有了这个聪明，有了神所赐的智慧后，他开始骄傲，以至于一直都回不到神的面前。但是传道书说他把永生放在人的心里，然后再来我们看到希伯来书就说，那我们这条条条回家路，第三章就要我们离家了，那我们再怎么回去呢？那透过旧约一直到新约，你看希伯来书他讲到说，弟兄们，我们既因着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个幔子就是他身体，就是耶稣幔子经过他的身体，就是十字架上他破碎了以后，当他断气的时候，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的时候，也就是阻挡人跟神之间的那层幔子就破就 就裂开了，那条路就通了。所以耶稣基督的血从创世纪那个门，那个天使把的那个门不能过去，一直到希伯来书这边告诉我们说，耶稣来的时候，他的血，他钉在十字架上，他在复活了以后，这一条亚当在门口回不去的那条路，生命树的道路就通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我们就可以，我们现在就走在这条路上。那你再看哥林多前书，我们就看最后的这节四十五节，经上这样说，首先的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他这边有个首先的亚当，就是那位被逐出伊甸园的犯罪的，末后的亚当就是讲耶稣基督。亚当的生命就决定了我们人类的生命，第四章以后。可是这种没有盼望的生命在地上一个家又一个家又一个家，到最后呢就从世界上消失了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呢，是被最后的这种 会流浪没有盼望的生命就停在哪里？停在最后一个亚当。谁是最后亚当？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为什么叫末后亚当呢？因为他是人，他来到世界上，而且他是最后一个终结首先亚当的这个不幸命运的那个，所以他把亚当的不幸的那个所有的那个法则就改变了，他是最后的一个亚当，他叫人活的灵。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认识说亚当就是我们的命运，他的特征就是我们特征。但是我们为什么今天不在亚当里面？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因为他终止了亚当的这个没有盼望的生命，所以这是非常让人兴奋的一件事情。所以你看哥林多前书他这边讲到说，这段话很长哈，但是我很快给大家一个 summarize 哈，他 这段话就是在讲说因为有人问说，有人 问保罗说死人哈复活是带什么身体。好，那就借着这个机会，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讲到说很重要的一段话，他说无知的人，就是说无知的人就是你还不懂啊，他你不懂，他说你所种的，就你所种的，你看后面有几个你所种的，这边有一个37节你所种的，然后这个还有这个地方有42节有你所种的，43节所种的，一共讲了五次所种的。所种的就是我们这个生命的一个种子长出来的生命，就是所种的就是我们这个肉体的生命。他说如果不死就不能生，他说你现在啊，你现在的生命啊，是一定不死就不能生，所以我们一定要经过死亡，你不经过死亡你没有办法见神。他说但是呢我告诉你啊，他说你们现在所种的生命还是有意义的，他说你所种的就是我们现在的生命，不是那个将来的行李，不是那个将来的，是现在的，就好像一个子粒哈，那神随着这个子粒就给他一个形体，那每一个东西都各有各的形体，譬如说物肉体都有不同形体，人是一个样子，人是一个形体，兽是一个形体，狗啊猫啊鸟啊鱼啊都是一个形体，那这个形体呢就是我们现在所种的，但是这个形体他说它是有荣光的，他说天上有荣光，地上有荣光，地上形体各有各的荣光，所以每一个人长相都不一样，每个人都有他的荣光。那这个就是讲亚当夏娃的离开伊甸园以后的世界，他所种的就是一个形体，那个形体是各有不同，也是有荣光的。但是保罗在这边就讲很重要了，但是要记得这个所种的是要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所种的是软弱的，所种的是血气的。所以我们不能停在所种的这个形体，我们必须要领受，要认识神，变成一个不朽坏的，我们要变成荣耀的，要变成强壮的，要变成灵性的身体。那这个就是神这个永恒的这个家，这个世界上会消失的家，有一天都要归到那个永恒的家里面。而且这个家不是从那个时候死了以后才开始，是现在就开始，现在我们就有一个认识，有个盼望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人生。所以希伯来书这边讲到说，这些人就是在那些有信心的人，很多前面有讲了十几个有信心的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他们没有得到所应许，他们在世的时候当然他看不到永，他没有办法完全 fulfill 上帝的应许，他是从远处望见的欢喜迎接，承认自己在世是客旅的，是寄居的，说这样的话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第十五节你看他讲的是我们呢，很有意思，他说若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是不是？我们现在都在第十五节， 我们都在第十五节，我们想念所离开的家乡，我们可以买机票，我们可以换班次，我们可以用尽所有的方法，我们可以回去，都有回去的机会。十六节，但是这个不够的，我们的家如果走着走着就不了了之了，这么重要的存在它可以变成不存在，这样子是，这样子答案是不对不够的。我们不能够说因为因为这个世界就这样子，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以至于就成了罪的奴仆，就成了死的奴仆，就成了这个肉体有限生命的奴仆，就是我们只好接受。奴仆是什么？就只好接受。我们没有办法抗拒死亡，我们没有办法抗拒这个离开这个世界的变换，我们就只好认命了。这个就叫做奴仆，就是我们不是生来做这样的奴仆的。神是告诉他这边讲到说，我们如果只在十五节，我们想念的家乡，我们可以回去。我们也是，我跟他也是一趟一趟回家，好，在这，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不是一个永远的家，这也不是我永远的家，也不是我的爸爸妈妈永远的家。他说他们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是在天上，神被称为他们的神，是不以为耻的。我们的人生认识神以后，你就会有一个不以为耻的人生。这个不以为耻就包括了你生命中的转折，也许是不顺的，也许是困难的，是患难的，也许是顺利的，是美好的，但是这一切都不以为耻。你知道怎么处好的环境，也知道怎么处不好的环境。然后提摩太书讲到说，我们中间只有一位中保。我讲这个中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跟神之间的做的距离，中间不要有别的东西。我们跟神之间只有一个中保，就是耶稣基督。我们人跟神的中间要谨防，在那个要谨防东西是在我们的中间，啊，要让我们的距离跟他中间没有间隔，要 让我们跟神之间是没有间隔的。在罗马书讲到，有什么能够使我们的，又使神的爱与我们隔绝呢？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饥饿吗？是逼迫吗？就是这些世间的苦难不要隔在我们跟神的中间。那这是不好的，这是不好的，是一种安慰。那还有好的更重要，你如果耶稣说，你如果爱我不胜过爱你的父母兄弟妻子儿女，就不配做我的门徒。他这个东西就告诉你说，好的东西也会挡在神的中间。那凡是有东西挡在神的中间的时候，我们就领受不到那个真正的能力。那神是对我们是告诉我们只有一个中保，就是他，我们跟神中间就是他。我们也不要让教会，我们也不要让任何一个人，我们也不要让一个现象挡住了神给我们每一个人开的那条路。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路都是同样距离，每一个人都可以靠近他。在以赛亚书说，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一切，他说一切干渴，他没有说你一定要从别人那边领受。每一个基督徒跟神的距离都是一样，你就干就来领受就近水来，不需要花钱啊，没有银钱的，不用花钱，不用你用花什么。他说你就第二节，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些不足为食物，不能作为永恒食物，用劳碌得来买那些不能饱足的呢？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听我的话，吃那些美物，然后侧耳听就必得活。所以认识神就是要读经，弟兄姐妹，就认识神一定要读圣经。如果你不读圣经，你没有办法认识神。所以一定要在圣经里面来知道他有那么多的话，然后他跟我们是这么靠近，但是我们就是远远的，他要接近我们是远远的。所以一切干渴都应该靠近他。那启示录最后讲到说，看了我必快来。我们距离那个家哈，其实神是很热心的，我们看起来历史走得很长远了，但是你看到启示录最后启示录最后的时候，异象，约翰的异象，他说看到说，看了我必快来，赏罚在我，我要按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我是阿拉法，我是 Omega， 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我必快来。也就是说，我们不要因为一时就气馁，就软弱，就灰心。神的热心必要成就这个事，而且他是快的，而且他没有忘记。你看他从创世纪亚当夏娃离开之后， 他到最后的时候他一天都没有忘记。你就看圣经，他对我们就是一路的在眷顾着，在寻找我们，我必快来，有一天第二次还要再来的时候，这个世界要结束的时候，他会告诉我们说，他是，我是首，我是首先的，末后的，我是始，我是终。那这个就是一个永恒的家，就是当初那个亚当夏娃条条回不去的那条那个家，那个回不去的家，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有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回去了。回去了以后呢，我们已经终止了那个亚当夏娃在地上流浪生命，我们看见了那个家以后，我们知道 destination 之后，我们在世的时候，我们的生活，我们就不要不以为耻，过一个不以为耻的人生。不要神是一个，我们是神的一个目的，神看我们是好的，神把我们当成他的目的，神不是把我们当成他的手段。所以呢，我们要神的爱我们，我们要接受他的爱，要领受他的爱。神要来安慰我们，我们要领受他的安慰，我们就是他的目的。我们不要再推了，好像说哦，我不是，还有我的想法才是，不是的，是我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就要作为一个领受的那个终点，那你那个喜乐跟平安跟那种丰富就会来到，然后这个里面的生命就会改变。我们要，尤其是我们对我们中国人来讲的话，我们要多多把自己当成是一个神，领受神的一个爱的目的，那我们就领受到，我们就得着了，我们就丰富了。那我们不要说哎，等我还要做那样事，我等我还要做这样事，不用。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来到神面前，成为他的一个目的，成为他的一个这个家可以成为我们的一个永恒的家。在活着的时候就远远的望见，我们就可以开始那个不以为耻的人生啊。我想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好，那